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有上百万人星期六举行了800多个反枪支暴力集会，美中贸易战阴云笼罩之下，北京举行国际经贸论坛，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介绍最新的情况。川普总统决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让美国政策圈和外交圈非常吃惊。川金会会是突破呢还是破裂呢？该怎么谈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台湾学者批中国新会台措施是统战措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首先呢，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官方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3月24号和26号在北京钓鱼台的国宾馆举行。那么本届的论坛呢，虽然是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题，可是呢，现在美中爆发贸易战的冲突，这种紧张气氛之下，公平对等的贸易对待等等议题呢，尤其是引人关注。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婉成。
是，我们还知道，在2个多星期前，美国政府宣布进口钢还有铝的产品要加征惩罚性关税啊。那么中国产品是首当其冲了。而且呢，日前川普总统又宣布了一项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而且总额高达5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可以说呢，现在美中的摩擦不断的，而且华盛顿的动作频频。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举行了中国发展论坛。这个论坛有哪些看点？
那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呢，是正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啊。那么就在前不久，美国公布了针对中国的301调查结果。那么美国总统呢，川普签署了备忘录，宣布对于价值约500亿啊，或者是也有人说法是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作为回应呢，中国宣布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那么美中双方在贸易摩擦问题上各执一词，矛盾呢是不断的升级，引发人们对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也给这次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今天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中共中央的常委啊，韩正就在论坛的这个开幕式上意有所指的说，单边主义贸易战损人不利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逆势而动，重搞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搞单边主义和打贸易战，损人不利己，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负面影响。各国需要平等协商，同舟共济，合作应对，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可以说啊，这是中国官方啊最新的一个表态，就是针对目前美中双方的这种紧张的这个经贸关系而言。那么韩正在讲话中还表示呢，将坚持对外开放，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并将这个注重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等等。那么刚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会上表示呢，中国完全可以防范和化解中美贸易争端造成的金融风险。昨天周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呢，这个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有实力来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个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受文在这个高层论坛上发言表示呢，如果有摩擦有矛盾，我们可以在 WTO 大家共同的规则之下来处理。那么尽管 中国加入 WTO 也就是世贸组织啊已经超过15年了，
嗯，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评论认为中国在加入 WTO 后在关税、金融、通讯等领域没有履行当时的承诺。完成。
对，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美中贸易摩擦看起来是形势有点紧张哈。那么这次呢参加这个与会的外国企业家还有中国学术界人士，他们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摩擦呢？有什么评论呢？还有就是说现在来看的话，美中贸易战是不是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呢？
尽管中国官方多次表示中国无意打贸易战，但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周四就强硬地表示，如果有人试图强加给中国啊一场贸易战，
嗯，
他说我们啊也就是中国会应战。不过崔天凯呢，在这之后不久呢又改了口，说愿意从美国进口更多的商品。有意思的是呢，中国官媒《人民日报》3月23号曾经发，布了一篇微博啊的这个短文，智者见桥，愚者见墙，这样的一句话，来指责美国发起贸易战。不过呢，这个很多中国网民呢借题发挥，讽刺中国的网络防火墙，结果呢，这个《人民日报》呢就匆匆的把这条这个贴文删去了。那么一些跨国公司的高管啊、国际组织负责人还有知名学者呢出席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一位与会的学术界人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达威博士。他认为呢，这个中方的反应呢，就是对于这个目前美中的经贸冲突这反应是适当的、理性的，也是克制的。但是他说呢，这也没办法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决定。他还表示呢，与会者对美中贸易冲突感到担忧，并且持反对态度。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达威的评论。
好。
美国人自己都没有办法影响特朗普政府，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办法，只能说他出了招以后我们会有一些反应，然后在这个第一轮冲突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寻找更缓和冲突的办法，但是第一轮碰撞觉得已经没办法避免了。
那么很多与会的嘉宾呢在发言中都提到了开放、全球化等词汇，也表达了对这个美中贸易摩擦的关切。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埃，IBM 董事长罗瑞兰、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等出席了会议。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强调的贸易对等，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 CEO 呢库克表示，他承认两国贸易有些情况下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受益，也不公平，但是他说呢，随着时间推移会解决这些问题，这会让所有人生活更美好。那么库克的发言就听起来啊就很类似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一些评论。那么华春莹说在贸易当中要追求完全对等是不现实的，也是毫无道理的。那么在这个会场上啊，有人问库克，这个 Facebook 就是脸书啊，它的数据啊泄露的这个丑闻的时候呢，库克表示啊，苹果就是他们的公司啊，会一直贯彻自己的用户隐私保密方针。那么库克呢在会议上还透露，这个苹果公司为贸易战找到了这个解决办法，也就是政企合作。那么也意思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啊。那么今年年初呢，苹果公司宣布将中国用户的数据交给中国国企云上贵州公司管理。那么不少用户呢选择关闭他们的这个 iCloud 就是云服务啊，或者把这个自己的这些这个数据或者是这个云服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置呢转移到国外去，也就是 转移到中国的境外。那么苹果的做法呢，引发了用户对隐私泄露的担忧和人权组织的批评。那么我们还应该记得啊，2010年谷歌公司就是因为不堪忍受北京当局的审查要求和大量黑客的攻击，退出了中国大陆市场。
对，
那么现在呢，这个公司的 CEO 啊，我们看到出席过去年乌镇的互联网大会和这次的这个在北京举行的高层论坛。那么未来谷歌是否重返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备受关注。完成。
好的，有关于美中可能的贸易战呢，还有国际经济论坛等等最新的话题跟报道，谢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做的连线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3月24号星期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要求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为生命游行。这是在由2月14号发生大规模枪杀事件的佛罗里达州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发动的。据估计，在华盛顿市的聚集里面，至少来自美国有50万人参加。组织者呼吁把维护年轻人生命当作首要任务，防止学校枪击案再次发生。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例如澳大利亚的悉尼，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的马拉阿戈庄园度周末。白宫发言人沃特斯发表声明说，我们支持这些勇敢的美国年轻人今天行使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声明还说，川普把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所以他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相关法案。一些新的民调显示，69%的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在2016年的时候，支持的人数是61%。可是呢，民调显示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政治人物会采取任何措施。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了法国西南部城市特雷贝星期五发生的袭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4人死亡，包括与被绑架的人质做交换的一位警察。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对法国袭击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他还说，我们也强烈谴责凶手的暴行以及任何给他提供支持的人。法国当局说，有2个与事件相关的人被逮捕，包括一名跟枪手关系密切的女子。枪手在星期五开枪打死了3个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决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让美国政策圈还有外交圈都非常的吃惊。那么北韩在24号接受南韩的提议，双方要在29号在两韩边境板门店北韩一侧的统一阁举行高层会谈，来讨论下个月底两韩峰会的日程跟议题。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5月美朝峰会，根据《纽约时报》跟《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都指出，即将要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波顿为美朝峰会投下了变数。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必须要做好充分的谈判准备，制定目标和框架，才有可能取得突破。要不然的话，一旦谈判失败，军事手段只能是唯一的选择了。有关的详细分析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也做了有关的下面介绍。
我首先得谈一下，就是刚才听了这个博尔顿，就是被川普总统任命为那个新国家安全顾问的，他博尔顿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和立场哈，我觉得在谈这些专家的意见都没有那么自信了哈。但首先呢，我讲一下我的这个专家的意见跟博尔顿的好多立场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为什么说吃惊呢？主要是2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在1月和2月份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美国官员在谈，我们是否有必要给美国给朝鲜进行流鼻血的这个 一个战略，就是说我们要有限的给他进行打击，又不会引发整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然后呢，第二个吃惊呢，就是说朝鲜以前也对美国的总统就是说提出过邀请，但是没有人接受。川普总统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接受了，因为当初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朝鲜人的这个邀请的话，那意味着就是说你承认了这个朝鲜军事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但是呢，就是说吃惊归吃惊，但是很多的人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相对于战争，我们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那个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呢，科特·坎贝尔，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
I mean, when you're given a choice between war，
如果你有两个选择，战争或是外交的可能性，我想你会选择第二个计划。我得承认，我没法不这样想，我有点受到鼓舞，也感到有点激动。我的看法是，我们得给这个政府一个机会，看看他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对，他就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需要外交的
是现在就是说支持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手段，认为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还有就是说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也确实是讨论的非常多哈。那美国之音此前是采访了这个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泰德·约霍议员，那么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
That's why it's great to have President Trump there, you know, the art of the deal, you know,
有川普当总统很好，他懂得交易的艺术。他可能跟朝鲜展开的历史性谈判仍在酝酿阶段，细节还需要大量工作。从我的角度来看，美国跟德国、日本、朝鲜、越南都打过仗，发生过剧烈冲突，造成过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其中有些国家成了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也排到了美国第16大贸易国的位置。有趣的是，这几个国家都没有核武器，我们发生过战争，很多人死去，但最终我们成了贸易伙伴。历史的经验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冲突，直接成为贸易伙伴吗？为什么需要先打完仗才做生意呢？我们需要调遣外交手段，开展贸易，牢固的经济纽带，让有关各方都更安全。
是，我们听到这个议员就认为说，除了这个外交的手段之外，还有贸易的手段哈。当然大家惊讶归惊讶，或者乐观情绪归乐观情绪，还是认为应该美国要做充分的准备，那么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哈。
是。
那么这些专家认为金正恩到底是出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在这个时候对川普总统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他们谈到有大概有三点意见。第一就是说，金正恩觉得自己现在对自己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有了一定的自信，觉得如果我谈判的话，那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可能更强大一点。然后第二点呢，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对朝鲜实施的这个基线施压起了作用，因为它是顶不住压力了。那第三点也是大家经常说的是，那肯定是金正恩没有什么诚意，现在只是为了那个争取更多的时间。
是，那么对于这次会谈，专家们表达了怎样的担忧呢？
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说，川普政府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就是说前期你知道，就是说他们谈到就是说，无论中国是美国是跟中国，就尼克松政府跟那个跟中国谈判，还是那个里根政府的时候跟戈尔巴乔夫谈判，那么这之间呢，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领导人宣布领导人就是会晤之前呢，肯定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协议都已经达成了，但是那个川普政府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这个刚才我说的前助理国务卿他那个坎贝尔呢，他也说，通过川普政府和其他就在其他贸易问题上的谈判，你就发现他并没有做这个充分的准备。然后他们谈到就是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一旦谈判失败，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危机。那就是说，除了军事手段，你没有别的手段了。那么我现在听听这个华盛顿的一个研究机构叫新美国的主管，他参加过与朝鲜的非正式对话，他的名字叫苏珊娜·迪马乔，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And then of course my main concern is without the proper preparations。
我最大的担忧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如果这个峰会不成功，未来再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的可能会受到损害，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损害。我最大的担忧是支持军事行动的声音到时候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吸引注意，把不可能变成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应该防止的最糟糕的可能局面。
which I see as inviolable.
是，那么针对这次谈判啊，朝鲜和美国应该分别设置什么样的目标？专家们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么美国的目标呢，就是说，这其实是专家的另外一个担忧。他说，其实美国的目标说到去核化，说美国和朝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是不同的。那么美国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核化是要求朝鲜进行那个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全面的摧毁你的核项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朝鲜需要配合公开他的核设施还有他的核武器，接受国际社会的稽查。那么朝鲜的目标呢，好像就是有一揽子的计划。首先你要就是说减缓经济制裁，第二呢是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呢就是获得就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安全保证，第三就是说要撤出驻韩美军。但是很多的专家就认为说，这个让朝鲜放弃核武器，这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他们的建议呢就比较具体了，就是说有的就说大到说我们是否要承认这个朝鲜是个拥核的国家，小到我们具体要到哪里去会面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哈。前美国陆军那个学院的教授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史蒂芬布兰克，他前两天呢就谈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计划。他说，首先我们可以就说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核国家。他说，事实上朝鲜已经拥核了，无论你承不承认他已经是了，但是呢我们承认我们要限制他的武器以及它的这个武器的射程。第二呢，签署正式的和平协议，然后结束呢1953年以韩战以来的这个就是说战争的状况。第三呢，保持美韩同盟。这美韩同盟呢，就是跟朝鲜的这个观点就是不一样的了。然后让在这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呢，然后再谈就是比较具体的，就是说萨德的这个部署，然后两个国家拥有的就是韩国和朝鲜拥有的那个核武器和那个生物武器，以及以后给朝鲜提供的能源还有经济方面的援助等等。然后呢，就是说前国防部长叫佩里，他呢也是说，就是说朝鲜因为朝鲜把这个发展核武器当成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就是说要放弃核武器。所以美国要做的就是说把这个目标放得更现实一点，比方说我们要限制他对那个核武器的扩散。他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把目标定在这里的话，他就可以核查也是可以实现的。
像刚刚你也提到有专家建议美国需要加强跟在亚洲的盟友的关系哈，但是似乎对于这次的可能的川金会，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期待有点差距，
是
原因是什么？
好像就可以说按日本一个专家的意见，他就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安和担忧。那么美国呢是谨慎的乐观，那么朝鲜呢是韩国是积极的乐观。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叫小谷哲南，他星期一呢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首先，朝鲜之前的记录充满了欺骗和不执行。我们现在的局势与10年前不同。以前是要求他们放弃核武器，我们提供援助。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导弹能力和核能力。我认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现在拥有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是将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会寻求与美国人进行控制武器的谈判。所以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他们现有的能力会保存，这继续对日本造成威胁。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pose threat over Japan.
对，那个韩国就完全不同，韩国的总统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机遇，所以我们要就是说真诚的慎重而且不迟缓的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美朝的这个峰会的进行。那么这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项目的这个高级研究主任呢叫迈克尔·葛林，他也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就说韩国人这么不顾一切的来推动这样一个会谈呢，应该跟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突然的大变动有关。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我怀疑青瓦台不顾一切的希望推动这个会谈，可能是他们真的担心美国在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我认为我们可能是推动韩国这么不顾一切寻求另一种途径的原因，虽然这样做也不一定很明智。
是，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日本和韩国之外，跟朝鲜问题还有这个很直接相关的就是中国了。
是。
那么这次如果美国跟朝鲜之间来进行直接会谈，外界普遍感觉到中国是被边缘化了。
是。
美国的专家怎么看？
就是那个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立场是我们欢迎这样的一个直接会谈，但是美国专家说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美朝之间会谈是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就是说虽然他们欢迎这个缓解紧张局势，但是呢如果说美朝达成了一个协议没有中国的在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协议对中国也有可能是就是说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还有美国专家认为，就是美国其实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从此之后就把那个降低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从此之后把中国呢就是说阻断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介入。然后这个提防的就是我刚才在前面说到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他就说你川普政府把中国当成那个战略对手，那但是你如果让中国介入这个东亚的事务、朝鲜的事务的话，那么就增加了他在这个东亚问题上的这个地位，而且呢还会让美国的盟友韩国更加的依赖中国，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根据统计呢，有超过100万名中国人在韩国居住。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军事专家最近在结束一次模拟演练之后呢，认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中国可能因为担心在韩国的中国公民处境而发挥促进和平的作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2月14号到16号，来自美日韩三国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军事专家和外交人员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军事沙盘推演。3月22号，参加这次沙盘推演的美日韩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公布了推演结果报告。报告提到，在韩国居住和访问的中国人现在超过了100万，一旦朝鲜对美日韩三国做出挑衅举动，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不要擦枪走火。在报告发表会上，美国前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China was very much trying to wind down the confrontation.
在这次演练中，中国的反应是试图降低对抗，发挥外交调停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考量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民。中国总体上认为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中国是一件坏事。我们这次推演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中国公民死伤的层面，我们将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坦率地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2017年的统计，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人数达到101万。曾在韩国陆军下属的第一野战军担任副指挥官的全仁繁中将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则更为直接。
我们韩国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对我们来说，只要韩国有100万中国人，朝鲜就不会很情愿地发动袭击。所以在我们来看，应该邀请中国人到韩国来居住，住得越久越好，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推演报告还说，相比日本，中国距离韩国更近，可能成为更适合外国人撤离后的目的地。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沟通不畅是这次推演暴露的问题之一。
Now, the Koreans were very familiar,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people, with.
在这次推演中，韩国军方人员对于和美国人合作非常熟练，我们的语言相通，术语用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我们的程序也有一样。然而我们发现，在和邻国日本交流时，韩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朋友的帮忙，因为美国是韩国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安全的方式，在语言形式上和用词方面都不会产生误解的伙伴。
But the terminologies that we could share without any misunderstanding.
全仁凡中将表示，美日韩三方协作十分重要，美日美韩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日韩协作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宣布有意对中国施加关税以及限制投资之后，川普总统就说美韩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将近尾声，而且他再次强调美中贸易是不公平的。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这个签署综合开支法案的记者会上呢，他多次的提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那么同时呢，他也讲到了说，美国与韩国重新谈判的美韩贸易协定已经将近尾声。那么之后呢，他就邀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台来解释这个协定将会怎么来进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罗斯部长怎么说。
We believe we are relatively close.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和韩国政府达成全面协议，如果通过的话，将包括232条款及更广泛的贸易问题。我们希望能在下周发布相关声
明。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也多次会讲到跟中国的贸易关系。那么就在昨天星期四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签了一个总统备忘录，也就是打算要对中国的某些商品，尤其是科技产品、航太产品还有机械产品等等，来课征高达 25% 的关税，以及呢要来限制某些中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那么对此呢，中国的政府方面也已经提出警告说，如果打算这样做的话，中国方面将会有一个报复的行为。那么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股市是应声大跌。我们看到昨天呢，道琼工业指数已经跌了744点，而这个 S&P 500指数跌了 2.6%。那么今天呢，这个星期五股市又继续的下跌，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又再跌了360点，而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45点，而 S&P 指数又跌了 1.5%。 那所以看出来这股市这两天是受到这个冲击很大。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却不认为说现在的股市有什么问题啊。今天他在记者会上讲到股市，也讲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I think the stock market's going to be great. Look, the stock market's way up. When I came in,
我认为股市会发展良好，股市涨了很多，和我刚就职的时候是两个状态。中国最终会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但是现在是时候了。去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5,000 亿，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了。
$500 billion on trade with China. We can't let that happen. We can't let that happen.
是的，那正如刚刚所说呢，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警告说将会实施报复性的措施，因此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投资股市的人士呢也都非常担心，还有美国的农民当然也很担心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那么此外呢，昨天晚上星期四晚上呢也美国川普政府又发出了一个这个豁免的名单，就是关于之前所宣布的钢铁还有铝制品实施高关税的这样的措施。那目前呢知道是说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以及这个韩国是受到钢铝关税的豁免的，而中国则是没有受到豁免。那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呢，这个美国的长期的盟友日本以及台湾并没有在豁免名单上，到时候呢将会受到美国惩罚性关税的一个这个征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面对美中可能出现的贸易战，台湾央行总裁表示台湾将受到最大的冲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提出了四项策略进行因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星期四表示，如果美中爆发贸易战，由于台湾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相当深，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杨金龙进一步解释，尤其信息通信产业的冲击最大。与此同时，在中国制造产品销往美国的台商，以及在台湾生产半成品供应中国的业者，也都将受到影响。如果贸易战持续升温，估计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 1.8%。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了备忘录，下令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将对从中国进口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对此，中国政府也警告将对美国商品课征高关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亚洲台商团体时表示，为了确保台湾不受美中贸易战的伤害，将提出四项因应策略，包括要加大研发及生产比重，加速内需投资，提高创新能量，以及进行多元布局。受到美中贸易战消息的影响，除了美股出现重挫之外，台北股市星期五下跌182点，跌幅 1.66%。 不过中场还是守住了10800点关卡。台湾前金管会主委、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表示，政府必须积极应应，否则两只大熊打架，结果受伤的是台湾。
我们有40%是出口到中国大陆，占40%跟香港。那中国大陆加工之后又销到美国跟欧盟，那这个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今天跌200点，我觉得可能影响后续进一步观察会跌得更多。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美中贸易大战难免冲击到台湾，不论总统府的国安会或是行政院的相关部会都会妥善应应。赖清德还指出，有关美国出台惩罚性钢铝关税，台湾的贸易代表正在和美方谈判争取豁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与其美国要确定制裁了才去仓皇应战，不如现在预做准备。
这因为包括分散市场，包括这个相对的这个提高在台湾组装的比率，而不是从中国大陆转口的这个比率，可能贸易结构跟贸易通路可能都要做一某种程度的调整。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李登辉曾经有18套剧本因应台海危机，蔡政府现在必须要有更多因应方案面对美中贸易变局，才能确保台湾经济及台商的经营能继续成长。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天之表示，美国虽然启动301条款，也提出了资商期，目的是希望中国能想办法让步，缩短双方的巨大贸易逆差，目前还处于威胁阶段。大陆台商表示，美国还没有公布301调查之后实施关税制裁的产品范围，肯定会有影响，不过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及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人大闭幕会上指出，要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不过呢，一些台湾学者认为，中国此前出台的所谓会台31项措施，有的并非会台，而是具有强烈的统战意味。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家发说，对台31项措施不单纯是个经济计划，而是战略计划。用中国的话说，这是5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
这个所谓的对台湾的这31项，我现在都不说会台了啊，我认为是会中，是他以中国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然后顺便包装一下，实际上并不是会台。因为如果说你整个计划有政治的目的，甚至经济吸纳的目的，那这就不是友善，不是会台啊。
严建发教授说，中国的这些措施对企业和个人 固然可能带来利多，会让台湾面临人才和人心的流失，这事关台湾国家总体的利益与安全，因此台湾应在保持大陆这个重要的贸易对象的同时，走向世界，开拓区域和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才不会被中国给套牢。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日前针对大陆的对台措施警告说，陆方提出的措施旨在提升其经济发展，吸纳台湾人才、资源跟技术，具有政治统战意图。台湾华东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高长说，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川普政府提出了美国的再工业化，用优惠措施鼓励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回流。审视中国对台31项措施，这是个阳谋，有统战意味，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新的惠台政策对台湾造成的冲击，一是人才争夺，二是产业外移。但他并不认为台湾的厂商和年轻人就会向大陆进军。
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不愿意待在大陆，想要更喜欢台湾。厂商他也不会因为就是说为了利益啊，完全不顾国家等等。当然，有时候就是所谓厂商的利益跟国家利益不一定是一致的哈。
高长教授认为，留才揽才在台湾，政府需要做的是要提醒去大陆发展的厂商和年轻人到大陆投资和工作的风险和挑战，同时政府也要努力改善台湾的产业环境、劳动条件以及薪资报酬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表示，大陆对台31项措施需要警觉，但无需恐慌。他说，这31项措施中是硬拼凑的，很多是早就在执行的政策，但是他指出，有些措施是用优惠待遇来吸引台湾的尖端和高科技人才。
例如说，他们强调的是希望台湾的高科技业或者高科技的人才去大陆就业或创业，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我们要担心的啊。特别是他这次有提到对于高科技业要降税15%啊，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比较大的。
工业技术研究院产经中心副主任张超群从台湾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和挑战指出，人才流动是全球性的，中国挖角台湾人才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大陆挖角台湾人才的途径发生变化，过去是直接跟台湾人才本人谈条件，现在是直接找到人才的配偶。他说，面对台湾人才被挖角的挑战，政府应向高科技人才提供不仅是高薪，更重要的是事业发展的舞台。
不是中国这一次有新的措施呢，人才就会全部往那边跑。台湾的人才在全世界大家都在看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思考说给予这些人才一个在台湾更好的发挥舞台？那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思考说怎么样持续的去巩固强化它主要挖角的一些重点的这个，不管是制造业或是人才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很好的这个筹码。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认为，这次出台的31项措施凸显出大陆从过去的招商引资转向招商引智或选商引智，而且是侧重高科技行业或者是与中国2025计划相关的产业。他说，从这些措施看，大陆对台湾研究下了一番功夫，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他说，政府要因应大陆对台措施的挑战，大破大立，要更加开放台湾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系助理教授曾于真说，现在不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不应该是人才大流动的年代。他说，31项措施对台高教产业人才会造成一定的流失。
规范的制度化并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学术人才的长期前景是难以预期的，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需要还再去考量。那另外的话也要分领域，比如说像是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话，因为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政治管控的一些问题，这些会牵涉到学术的自主性。
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31项措施，台湾行政院日前提出了发展壮大台湾经济的4大方向和8大策略，希望用更好的优惠措施留住台湾的人才，壮大和发展台湾的经济。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英国信息监管部门在星期六说，正在分析从剑桥分析公司所搜查获得的证据，有关当局正在调查有关政界人士的竞选阵营还有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不当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指称。英国高级法院法官签发了搜查令之后，信息专员办公室的几十名调查人员星期五晚上进入剑桥分析公司在伦敦市中心的办公室搜查。有人看到调查人员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内搜查了几个小时之后，星期六凌晨离开。英国信息专业办公室说，要先对证据进行分析，然后呢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和做出结论。英国和美国都在调查剑桥分析公司非法获得脸书5000万用户信息，并且用于干预选举的指称，当中包括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和2016年英国的脱欧全民公投。剑桥分析公司和脸书公司都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剑桥分析公司已经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尼克斯停职。本星期英国的第四频道电视台播出的视频显示，尼克斯看来建议公司可以使用陷阱还有贿赂等手法让政界人士名声扫地。他还声称该公司为川普赢得2016年大选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呢，总是在挑灯夜战，对于美国的开支法案来进行审查。3月23号星期五的期限之前呢，终于通过了1.3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但是呢，川普总统紧接着就在推特上说，他考虑否决这项开支法案，这引发了联邦政府再度关门的担忧，尤其是国会已经休会了，很多议员已经离开了华盛顿。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报道。
白宫发出了这个讯息，就是说下午的时候，川普总统将会举办一个记者会来签署这个法案。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则是说，虽然这个法案当中有很多让他不高兴的地方，但是他还是签署了。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Therefore,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I've signed.
在国家安全方面，我签署了综合支出法案，其中有很多地方都让我不高兴，很多条款都不应该包含在内。但是为了强化我们的军队，我们不得不包含他们，而且还有其他条款是应该被包括在内的。我跟国会说，我再也不会签署类似的法案了，再也不会。都没有人读过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几个小时前才通过。13000亿美元，这是数字第二高的支出法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个更昂贵的，我肯定他对此很不高兴。
而在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强调了他在法案当中最不满意的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梦想生这个童年抵美暂缓遣返者，还有这个边境高墙的部分。那么对此呢，他是责怪民主党人。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I can tell you this, and I say this to DACA recipients,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with you. They want to get your situation taken.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对 DACA 计划受益者们说，共和党人支持你们。我们希望照顾到你们的情况。民主党人不遗余力地将 DACA 排除在这个法案之外。你们也知道 ，DACA 计划和美墨边境围墙的预算联系在一起，20亿美元的经费。这些计划很快会出台。我想跟拉丁裔群体和 DACA 受益者说，共和党人站在你们这边，民主党人在利用你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Republicans are much more on your side than the Democrats who are using you for their own purposes. With that being said, I just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being here.
感谢各位今天到场。为了满足军队的经费，我们不得不同意某些糟糕的浪费钱的条款，我们对此很失望。
是的，那么那个在这个川普总统刚才讲话里面提到，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移民还有这个边境高墙的问题。那么在二月的时候出台的白宫预算案当中，他要求的这个建墙的预算是280亿美元，但是这个新的综合支出法案当中只有16亿美元的预算。不过川普总统说呢，他的政府会好好的利用这一笔钱，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就要来盖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刚刚讲到5点多的时候呢，就在推特上发文说要否决这个法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正在考虑否决这综合开支法案，因为有超过80万的梦想生被民主党完全抛弃了。这个法案中并没有提到他们，还有我们国防急迫需要的边境墙也没有获得全额的经费。那么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因为国会已经休会了，如果川普总统否决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关门了。那对此呢，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有解释说，为什么他本来想要否决，但是最后还是签了这个法案。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We looked at it a veto. I looked very seriously at.
我仔细看过了否决选项，我也认真考虑了这一选项。但是军队的受益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
For the military, that overrode any of our thinking.
是，那川普总统当然提到是说，主要他签署的原因就是因为里头有很大的国防的预算，那他认为这是必须要来这个支出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他签署法案之后，其实很多的共和党人，包括查党的人士都表示反对。那么像是国会自由小组的这个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多斯，他也是属于查党的一份子。他说呢，川普总统应该要来否决，然后国会再来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而共和党的参议员库克也说，没有量入为出的预算真是太可笑了，这是债留子孙，太不负责任了。那么这一份这个综合开支法案呢，预计川普总统签署，他在签署之后预计能够支撑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运作，直到2018年9月30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说，星期六在利比亚西南地区发动了一次空袭，炸死2名恐怖分子。美国正努力在利比亚大片沙漠地区肃清激进分子的藏身之处。美军非洲司令部在一项声明中说，空袭在国际承认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协调下进行，击中了利比亚西南城市乌里巴郊区的目标，没有任何平民丧生。一位目击者在电话里对路透社说，中午10分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他说一栋房屋被炸毁，发现了2具尸体。当地居民说，经常有外国人去那栋房屋，这些居民出于安全原因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美国军队过去几年来有时会针对利比亚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2016年，利比亚当地武装发动了对伊斯兰国武装赶出苏尔特的攻势，美国军队对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空中打击。美国说，去年在苏尔特以南的沙漠地区发动的一系列空袭，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空军说，他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又进行了一次演习，并称演习是为战争所做的最好准备。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正进行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重点在加强空军和海军，制造隐形战机和航空母舰。中国始终坚称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可是呢，他在南中国海以及在台湾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态势，引发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美国的不安。中国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轰6K 轰炸机、苏30和苏35战斗机以及其他一些飞机飞过宫古海峡，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举行了战斗演习。宫古海峡位于日本南部2个岛屿之间。中国没有具体说演习具体是什么时候进行，也没有说演习地点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的什么具体位置。美国一艘驱逐舰星期五执行自由航行使命的时候，进入一个中国人工岛12海里之内的海域，引发中国的谴责。中国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的海域宣称拥有主权。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3月24号星期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万人，要求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为生命游行由2月14号发生大规模枪杀事件的佛罗里达州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发动，据估计在华盛顿市会已经聚集了来自全美国超过50万人。组织者呼吁把维护年轻人生命当作首要任务，防止学校枪击案再次发生。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例如澳大利亚悉尼，也举行类似的集会。新民调显示69%的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但是民调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政治人物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了法国西南部城市特雷贝星期五发生的袭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包括与被绑架的人质做交换的一位警察。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对法国袭击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即将出任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星期天说，川普建议对中国进行伤口加征关税是一次小小的休克疗法。博尔顿接受一家纽约电台采访时说，长期以来中国占尽了美国的便宜，在签署了各类经贸协议后却不遵守协议。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休克疗法，这个经济术语是指短期内具有较强冲击力的政策，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博尔顿被普遍认为是对华强硬派，他说中国在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后就仿造，这是赤裸裸的盗窃。他说希望美国此举会引起中国的重视。此外，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暨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星期天也表示，川普总统建议对进口自中国高达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是要迫使中国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纽约时报星期天援引来自三名知情者的消息报道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任党委书记郭树清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其地位将高于行长易纲，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而易纲将主要负责中国央行的日常管理。郭树清上个星期刚刚出任中国银行与保险监理委员会主席，现在又被委以新的重任。此外，他还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足以显示他在中国金融领域的分量。郭树清是中共的中央委员，易纲则是候补委员。与习近平一样，1956年出生的郭树清也曾经在内蒙插过队。英国信息监管部门星期六说，正在分析从剑桥分析公司搜查获得的证据。有关当局正在调查有关政界人士的竞选阵营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不当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指称。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